母亲节快乐，祝福我们在座所有的母亲们。神，我们有这位神真的太棒，他永远是给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好，那我们一起来看出埃及记二十章，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六节，
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谢谢。这里讲到神说爱我守我诫命的，好，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神的话每句都会应验，像刚刚我们听到陈斌的见证，好，父亲看起来这个孩子真的是朽木不可雕也，可是神说不，他是金子，他会发光的，他会发光的。所以神的话真的应验，他现在变成是一个注意力没办法集中的，这样变成别人来问他，你功课怎么会这么好？好，怎么会这么好？我们的神就是这么棒，他这么棒。所以呢，我们做父母的要常常用神的眼光来看他。好，也就是说，我们看见孩子是外表，但是呢，神造他是有目的的。我们当中有一位妈妈，她我们有一个叫牧风祝福团队，哈，那这个是一个先知性的团队，哈，先知性的团队并不是说他们就是先知，只是他们比较常常可以领受到神的话语、神的意象，哈，然后来向这一些向神的百姓来说出神的对这个人的心意。那我们这个我们有一位妈妈就带着她的两个孩子，好，那就来到这个牧风团队。那牧风团队呢，他们就为这个孩子祷告，为这两个孩子祷告。好，那他们就有一位就讲到说，哦，你先对他的一个儿子祷告，好，他就说你是很会就是很喜欢探索。好，你很喜欢探索。那然后神说这个探索呢，哈，神就说你不喜欢循规蹈矩的生活，哈，那你不喜欢每天都一样，你喜欢去挖掘那个不寻常的东西，哈，是神把这个探索啊放在你的里面，而神呢是要你哈来探索神，哈，神说哈，就说哈，我觉得你会喜欢弹吉他，哈，那当你在弹吉他的时候，特别你借着弹吉他在唱诗歌的时候，哈，那就像大卫，年轻的大卫，哈，他这个借着弹琴在发现神一样，哈，他说你借着弹吉他，哈，在唱诗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实在是很有趣的神，哈，那他说这个探索的精神，哈，会应用在你的敬拜神跟读经上面，哈，那你就会开始去探索说，诶，圣经的故事到底是在说些什么呢？哈，为什么事情有这些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那个人的身上？哈，那为什么那些人会有那样的反应呢？哈，为什么神会做这些事情呢？哈，神特别要让你借着探索去了解神的情感，神到底是怎么感觉的，然后呢，神要借着你来把这个借着你这个探索的精神去发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然后神要借着你去告诉人们说，嘿，神并不枯燥，神是很有趣的。好，那哇，这个妈妈一听了觉得这个牧风团队讲的孩子，甚至他孩子真的就是这样，就是不喜欢循规蹈矩的生活。你看，以我们华人哈，孩子如果不循规蹈矩，我们是不是会觉得很烦？对不对？哈，因为不循规蹈矩嘛，然后什么都要一直变化，会给妈妈很这个做父母的很多的麻烦。哈， 我们总是喜欢乖顺的孩子，好，但是其实是神放一个探索的这个性格放在他里面，而且是要借着他的探索来发掘神，认识神，是一个这么丰富的情感的一位神。好，然后借着他的敬拜，神说要借着敬拜，借着读经，让你去发现神一点都不枯燥，神是很有趣的，然后去告诉这一代的孩子们。所以你看，我们 这些做父母的，神给我们的孩子每一个都很棒的，只是我们常常用分别善恶树的眼光去看他，就觉得好烦哦，每天给我吵得一塌糊涂，我的头都痛了，头大，怎么不能好好坐着呢？但是神在他身上是有特别的心意的。所以这个妈妈就发现说，真的，我的孩子真的就是很喜欢探索。好，那另外一个孩子呢，另外一个孩子，这个我们牧翁团队的同工就跟他说，说哎，我看到一条小溪，然后看到你背着那个书包，好，然后你就从一块石头跳到另一块石头，好，那你我就感觉主在说你是一个不在意的人，好，不在意，好，你里面有一个快乐的灵，那种无忧无虑呢，主说他很喜欢你这一点，好，这个无忧无虑，好，那神说他真的很喜欢你这一点，你要保持住，好，神说你不要失去这样的特性，因为这个世界呢会一直要来把你塑造成为一个学识渊博、技巧精湛的人，好，这个世界会一直要把你塑造成为这样，好，或者呢，会让你呢，喜欢成为一个很酷的样子，好，他说是敌人，是仇敌，灵界的敌人，想要让你被学校很多的担心挂虑，朋友。借着朋友，借着学校很多的担心观把你压倒，好，但是你别忘了神喜欢你这样的无忧无虑，好，那神希望你要保持守住，好，不要失去他，好啊，然后神说你就像约拿丹一样，约拿丹虽然他是要继承王位，但是呢他很谦卑，他去扶持大卫，好，那神说你就是像约拿丹一样，好，那他说约拿丹呢，他的一生很有意义，他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他曾经自己一个人，好，这样子只带着一个随从，哈，他就可以进到敌人的营区里面去打败他们，好，那神说在你的里面有这样的勇敢，好，你有这样的恩高跟潜能，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领袖。好，那然后他说，神会用你啊，有时他会要你去帮助别人，好像就约拿丹去帮助大卫一样。但是有时神要你去征服，好，征服整个敌人的阵营，好，而不要像别人一样害怕的躲起来。好，这样，那就是说。神说哈，你在你里面有一个征服的心，哈，你会去克服这很多事情的困难，哈，这个是一个领袖的特征，哈。神说不要放弃，当你面对困难的时候呢，就是神要来帮助你，哈，而且呢，会在那个困难的那些领域里面给他恩典，哈。那哇，这个妈妈也发现说，对，她这个孩子就是一个手很巧的人，好，她因为那个团队跟她讲到说，你好像一个那个机械师，好，你是擅长，神创造你是一个擅长用手做事的，好，所以有东西坏掉了呢，好，那个门坏掉啦，好，那其他人不知道问题在哪里，而你是会动手去把它修好，去把它克服，去征服，这样子，好，那你里面有一个勇敢的灵，这样，所以这个妈妈也发现说，对，我这孩子真的喜欢动手， 好，你会发现神造的每一个孩子有不同的特长，好，不同特长，有的，可是你如果不会去发掘他的特长，你一直被他的缺点，好，来惹毛了，好，然后就像刚刚陈斌讲，在他信主，在他追求神过内在生活之前，他是一个会觉得找不出这个孩子有任何一滴优点的。好，其实不止他，我发现好多父母都是，好，他就想他的孩子的优点，他讲不出一点，好，因为整个注意力都被他的缺点去抓住了。但是其实神要你帮助他的优点，你用神的眼光，而且问神，你才会知道神造他的心意如何。好，神创造这个孩子都有他独特的心意的，神不会创造一个朽木的，因为神创造的每一个孩子 是怎么样，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神的 DNA 的。而这个 DNA， 神伟大的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把这样的 DNA 都放在这些孩子的身上，而每一个孩子在他不同的特长里面去发挥出来，那个神国度的丰盛荣耀就会彰显。而他要做父母的去发掘，然后去培育，去帮助他们。好，那当然很在乎的，这里讲到说你要爱我，守我诫命。如果我们不是因为爱神，我们就不会有神的眼光，我们就是会跟世界的人没什么两样。而世人的眼光就是什么，最在乎的就是乖、听话、安静、不要吵，然后呢成绩好，考好学校，好，然后各种的技能很好，而赢过别人，不要跑在后面，跑到前面赢过多少人啊，这个就觉得我们很有面子。好，然后读的科系是热门的，是可以赚多钱的，是不是？是不是很多父母的心里面的价值观都是这样？所以把好多金子都变成朽木了，知道吧？神说我给你的是钻石，我给你的是金子，你说没有，我怎么看都是朽木，一点用处都没有。但是如果你真的爱神，守神的诫命，守神的诫命，神说我要向你发慈爱，向你发慈爱，就会让你的眼光开始明亮起来，你的看开始看的不一样，开始看不一样。好，我们当中也有一位妈妈，她说她的孩子从来儿童主日学或者 preschool，他总是去抓伤人，去推人，去打人，哦，去咬人。哇，这个妈妈很痛苦啊，哦，然后在 preschool 的时候，他就老是接到那个校长的约谈，老师的约谈，哦，然后经常就接电话说现在就来把你孩子带回去，哦，啊，这个妈妈很痛苦，哦，这个妈妈曾经是把孩子，她是怀孕才来到教会信主的，好，那他也把孩子献给神，可是他对这个孩子真的没办法。结果他五岁的时候，医生检查就说你这个孩子哈，如果不是过动儿，也是第一名或第二名的接近过动儿，好，就是差不多就是过动儿啦。好，那所以他屁股是没有办法坐住的。好，然后呢总是抓人咬人这样。好，所以这妈妈啊常常要去来儿童主日学哈，要去跟人家别的父母道歉啊，要把人家的脸抓伤啊，这样那妈妈会很沮丧。而这妈妈她一直爱神，一直追求神，一直操练过内在生活。好，那她的先生呢，她的先生没有信主，所以先生呢就是这个儿子一出生，这先生不知道怎么就不太喜欢，然后加上又是个过动儿，过动儿惹那么多麻烦，所以爸爸就是很不喜欢这个孩子，也是就是 对他就是很不喜欢，要不然就是骂他，要不然就是要跟他保持距离。所以这个妈妈就觉得说，哎呀，那我还是算了，我自己来带这个孩子，让他少跟他爸爸接触，免得他受更多的伤害。可是就有别的姊妹跟他讲说，儿子是需要父亲的爱跟管教，儿子很需要父亲的榜样，还有跟父亲的关系，他需要被父亲爱，需要被父亲管教，不是只有，如果只有母亲，对这个儿子会有一些亏损。好，所以这个妈妈呢就跟神祷告，好，神祷告说，主啊，这是你的孩子了，那我现在愿意放手，好，然后把他多让父亲 来带他。所以呢他就跟丈夫一直沟通沟通，我们怎么样 来带这个孩子。然后一方面他就是一直跟神祷告，那一方面呢就是照着这个教养孩童，好，我们讲的这个爱篇管教篇啊，叫这个方法，一直在带这个孩子，好，一直在相信神这样。然后就好奇妙，就是他就带着这个孩子在五岁的时候就去学校，就看看有什么是孩子有兴趣的，就发现学校有一个西洋棋俱乐部，那他就带孩子去，发现孩子对这个有兴趣，然后他就让孩子开始这个学西洋棋这样。就感谢主啊，神真的垂听祷告，这孩子对西洋棋很有兴趣，而这西洋棋一下就要下一两个小时，怎么这个好动儿，他对西洋棋因为有兴趣，就帮助他可以专心。好，然后西洋棋的老师就跟他们讲说 Think before you move， 好，你要行动之前，你要动之前，你一定要先想。那你知道好动儿就是不想嘛，好动儿就是喜欢动手啊，好，动手抓啊等等的这样，他不想的。可是因为他对西洋棋很有兴趣，老师也这样跟他讲，他就听进去了，他就开始比较能够不要毛毛躁躁一直动，而是先想，先安静下来想，哇，然后呢真的是妈妈这样一直在为这个孩子祷告，所以这个孩子很蒙恩啊，就西洋棋就学得很快，而且比赛就进入全美国的这个孩童的这个比赛前100名啊。然后呢这个爸爸呢就开始，因为他跟爸爸讲我们应该要怎么样陪他去啊，所以爸爸就开始愿意陪这个儿子去参加西洋棋比赛。然后爸爸呢跟孩子之间关系就越来越好，那就两个就有说有笑的啊，可以谈研究，然后爸爸呢甚至都可以请假去陪孩子去参加西洋棋的比赛。然后他现在8岁，他已经进到全美国第50名。那我就发现神在这个神这神真的是照着他的话说，他说爱我守我诫命的，我要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也就是弟兄姊妹，你的每一个孩子，你的每一个孙子都是神预定要祝福的，神要对你的孩子发慈爱，神要对你的孩子，你的孙子发慈爱。可是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爱我守我诫命。你如果不是爱神，而是爱我的面子，我的面子比较重要，我的面子就是我的孩子要为我争光，好，我的面子就是我的孩子要带得出去，我的面子在乎我的孩子在众人当中呢常常是被赞美的，这样我才有面子，我去到学校才觉得很风光，好，然后呢我还有未完成的梦想，我要落实在我的孩子身上，过去当医生当不成啊，当教授当不成啊，所以我要叫我的孩子赶快好好读书，好，那因为我过去没有这个被好好栽培，好，以至于我今天你看落到这样，所以我要我孩子拼命的读， 好，然后他要成为一个好，可以这个功成名就，赚大钱，好，前途无虑，好，那你希望是这样，这个是爱谁啊？爱自己，你不是爱孩子，你是爱自己。神说，你要爱神，你要爱神，守神的诫命，神就要向你发慈爱。你爱自己，照着自己的方法去教，你就会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你这一生会有许多的劳苦愁烦，也许你的孩子真的当成了医生，当了教授，但是呢，他跟你的关系很糟，他可能很恨你。我认识这样的，妈妈是教授，他的儿子也是教授，但他儿子很恨他妈，他妈妈这个住院开刀，儿子连来看他都不来看，他恨他。所以爱神守神诫命的，我必向你发慈爱。我们再来看诗篇七十八篇，我们怎么样爱神哈？我们看看诗篇七十八篇第四节到第七节。
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诉说给后代听，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律法，是他吩咐我们祖尊要传给子孙的，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只要遵守他的命令。
好，谢谢。好，这里讲到说哈，我们要怎么样呢？要把神的美德、他的能力，还有把他奇妙的作为，都要述说给后代听。好，然后呢，还要他们把这个在后代还要叫他们再传给后代的子孙。好，叫他们要起来，一直告诉他们后代后代的子孙，好叫他们凡事要学习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唯要守他们的命令。神的每一条命令都充满了慈爱，神的每一个命令都为着要叫我们得益处，为着要我们祝福，叫我们得祝福。所以神的话语何等的真实，我们需要对他的话认真。神说，我设立婚姻，我给你们后代的子孙，是为着要你们照着我的心意去养育他们，以至于他们成为敬虔的后代，使这全地都充满了像神的儿女，这是神的心意。好，所以养孩子是为了神要得着子孙延绵年日，一直的一代一代都像神。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位做父母的，在这个母亲节，我们特别去思想神给我的孩子多么宝贵，我该怎么样去养育他，好让神让这个金子这个钻石真的可以发出光来，发出光来。那个是很在乎我们是不是一直把神的美德、神的能力，还有什么神奇妙的作为来述说给他们听。你们有没有在家里有没有？有，有些父母在点头。好，你如果真的是常常把神的美德、神的能力、神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孩子听，孩子就会不一样，就会不一样，而不是给他唠唠叨叨的啦，好，然后就是嫌他这个骂他那个，你要多多去告诉他神的美德。有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妇，他的孩子呢得了科学奖，好，那个就是英特尔七十年的，好的这个科学奖哈。是从 1900个高中生里面去选出40位要去总统，去 Washington DC 去那个地方，要去那里进入最后的决赛，进入最后的决赛。那所以后来他的孩子，那他的孩子呢就觉得说，他本来很高兴他被选上了前40名，那可是呢他看了其他的39名的那个资历，他就觉得哇，他们的那个资历，他就觉得他去只是陪衬而已，他是不可能进到前10名，因为这40个里面要再选出10个，然后这10个呢这前10名会给他们这个非常优厚的奖金，非常高的一个殊荣，这个奖。那所以呢这个孩子就觉得哇，这个其他的这些资格呢，他不可能进入前10名，他只是陪衬。那这位妈妈她就是来这边啊，就那时候就是去年的一月二月，那时候我正在讲到神悦纳的日子，那神悦纳的日子呢，我就一直在讲到神造我们何等的尊贵荣耀，我们是神的儿子，神借着我们这些神的儿女，神要我们做大事，然后我们是怎么样在这个地上，神要借着我们这样发出光来，在那个神悦纳的日子。那他就这样从听，正好那个时候就是我一二月讲这个，他正好就是三月要去这个参加这个比赛。那这个妈妈呢，她说如果是以前的他就会跟他讲说，哎呀，前40名已经不错了啦，没关系啦，你就去看看啦，你就去看看这样。他说可是因为他听了这样的信息，他这个妈妈就是对神很认真，他每次听到讲台讲什么，他就回去去告诉孩子这样。所以他就回去，他就跟孩子讲，孩子说，哎呀妈妈，我这个不可能前10名啦，我就是陪衬这样。他就跟他讲说，不，你知道吗？你是神的女儿，你是大君王的女儿，所以呢，你要代表神去那个地方，去荣耀神的名。胜败不重要，但是呢，你要兴起为神发光，就是你要为着神的名，而要兴起来为主发光，这样。那所以这个话就进到这个女儿的里面，女儿态度就开始改变了，她不再是觉得说，哎呀，我就是40名也不错了啦，陪衬哈。她就开始觉得说，她要代表神去，她要荣耀神，她不在乎胜败，但是呢，她要与神同行，然后为兴起发光，为主发光，她就整个态度改变了。那个心智，我是要与神同行，所以他就一个人就去那个 DC， 与神同行，然后为主发光。结果神让他得第8名。那三家中文记者马上来采访他，就是在那个新闻这样报道出来。那当记者们就问他，说，哎，你因为这个孩子是科学奖啊，那他们就问他说，哎，你怎么在这么多的，就说上课已经很忙了，你怎么有办法在上课以外还有这么多的时间去研究这些科学，做这些科学研究？你知道他孩子怎么讲？他说，哦，如果你认识神的话，如果你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你里面就常常有平安，然后你就可以做很多的事，你知道吗？他说你就能够做很多的事。好，那这个孩子人家就问他说，你最感谢的，你得奖你最感谢的人是谁？那前十名，人家采访几乎每一个人最感谢的就是某某老师啊，指导他啊，那以至于他可以做出这个研究啦，那就这个孩子他回答说，我最感谢是我的父母，因为我从我的父母身上 看见他们的生命充满了热情，他们对生命充满了热情。好，那也就是说，他的父母那个生命蛮有热情，有生命的爱，生命的活力，这样。好，那然后人家就问他说：“那你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好，他说：“我人生的目标就是我要研究上帝所造的宇宙的奥秘，好，而且我要传递，使人认识这个奥秘。”好，你会发现这个孩子，这位神在他的里面是很真实的，很真实的。好，那而且呢，他的同学都好喜，很多同学喜欢他。好，那同学呢就跟他讲说：“我很喜欢跟你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你的世界观跟人家很不一样。好，因为当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发生一些残忍的事，好，或者发生一些很奇怪的事。”你都有从神来的眼光，从神来的价值观，而这种世界观呢，会是让我很有兴趣，而且很提升我。好，所以我很喜欢跟你在一起。我觉得你很特别，他的很多同学都觉得他很特别哈。他说：“你之所以那么特别，就是因为我们发现你有上帝，而且上帝是在你的生命中是第一优先。”是 first priority， 是上帝在你心中是这么重要，是最重要的，这样第一优先。好，那而且呢，我们他那个朋友就跟他讲说，我从一认识你，我就很惊讶，你怎么能够这么快乐？什么？现在的学生有很多不快乐的，很多不快乐。好，那他说。真的耶，他这个女儿哈，也对他的妈妈说，他说：“妈妈，哦，我觉得你都不像我们其他那些同学的妈妈们，因为我觉得你好快乐，好，所以妈妈是个快乐的妈妈，好。那他说，我去到我同学家，我常常就听到他们的父母呢，就是对他们呢，就是一直叫把他们跟别人比较。”好，把他们的成绩跟别人比较，然后就嫌他们这里不够好，那里不够好，好，常常就是嫌他们，这样，要不然就骂他们。好，可是妈妈，你真的好快乐。好，那这位妈妈呢？她就说，她说其实，我就问她，我说你孩子是怎么教的？怎么会教的这么好？她说，江姐，我这个孩子。就是我操练过内在生活所结出来的果子。他说，我的孩子在这个九年级，在四年级的时候，好，四年级的时候，他就变得都不讲话，好，就是在家里常常一句话都不说，然后加上这孩子又内向。所以就变成跟父母之间的距离越拉越远，越拉越远。好，那他们也蛮难过的。那这个是四年级的时候，在孩子五年级的时候，他们夫妇开始听到内在生活的信息，然后他们是开一个半小时来到这里聚会，一个半小时来这里聚会。好，那夫妇很认真，听到的信息他们都很认真真实在操练。那他说他们夫妇都有自己个别等候神亲近神的时间。好，那这个妈妈呢，他说他有一天在亲近神的时候，神就光照他说，在孩子三岁的时候，你在怒气中这样推他一把，好，伤害他，这样。那哇，他就去跟孩子认罪，说孩子对不起，好，你三岁的时候妈妈这样，那时候生气哈，这样推你一把哈。那这个孩子说，哦，我不记得了。好，他虽然不记得，但这个妈妈呢这样跟孩子认罪，好，以至于这个妈妈她说，从那时候开始就是我悔改 跟重建的旅程的开始。好，就是他操练过内在生活，借着等候神，一方面感受到神的同在，神的甜蜜，一方面藏在神的光中，得以被光照。那每次被光照，他就跟孩子认错，就跟孩子认错。所以呢，在他孩子七年级的时候，他居然写了一个卡片给妈妈，成为他的很棒的生日礼物。他说什么？他说：“妈妈，我现在不再觉得生命是黑暗的。”好，他说：“我开始发现生命是充满希望跟光明的。”所以你就知道孩子为什么会都不讲话，都不讲话，因为这个孩子很喜欢读文学。好，读很多的文学的书。好，那很多文学的书呢，都是那个作者所的思想都比较灰色。好，所以很多文学的作品，好，就是像就是你看有些文学家自杀，好，海明威啊，哈等等，那这些他们的这个都比较灰暗，所以孩子读很多读很多，他就渐渐觉得生命是黑暗的。好，黑暗的，再加上可能小时候的那个伤害虽然不记得了，但是有时候也看见父母吵架啦等等的。好，所以他觉得人生命的意义是黑暗，人生的意义是黑暗。可是他现在看见爸爸妈妈都不一样。好，因为呢他就看见他的爸爸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等候神，他爸爸每天第一件事是亲近神，然后读圣经。好，那他的爸爸神也跟他的爸爸讲说，你要多去 hug 你的女儿。好，所以这个爸爸呢就去 hug 他。好，当这个爸爸开始进入内在生活的操练，他就跟他女儿跟神说，神啊，你看我女儿都不讲话，就是都这样闷闷，到底是怎么样。神说你多去 hug 她。好，那然后这个爸爸呢就真的多去 hug 这个女儿。好，然后他就开始多跟她谈心。好，就是借着这个周遭所发生的事就跟她谈跟她谈。好，那所以这个女儿开始越来越喜乐，越来越喜乐。好，然后他七年级给妈妈写那个卡片，八年级就忽然间开始对科学有兴趣。好，然后就用这个课余的时间去做这个科学的研究，他自己去修数学课。好，然后呢去做这个科学天文这天文学这些的研究。好，然后他在高中常常的得名，很多的奖。好，很多的奖。那他每一次得奖得奖金，好，每一次这些得奖都有奖金，他得到奖金的第一件事就是说，妈妈我要十一奉献。为什么？因为这爸妈都有在家里跟他们讲，在教会所听到的十一奉献是神祝福我们的管道。所以他就这个孩子得到奖金第一件事就是我要十一奉献。好，那这个妈妈呢，她就说她真的发现内在生活就是基督的内住，我们跟这位内住的基督连上线，而且越来越紧紧的连上线，我们就有从神来的智慧、聪明、耐心、爱心，而且知道怎么样来带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的问题在哪里，神在他身上的心意是什么，我该怎么样来帮助他、引导他。好，那这对夫妇呢，他们操练内在生活，他说赞美，听到赞美的信息，他们就在家里谢饭的时候，每一次全家吃饭的时候，全家开口赞美神，赞美神，然后宣告主耶稣你是我们的高台，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拯救。好，就 才会给孩子一起宣告一些神的救恩，好，然后呢就一个一个的祷告，祷告完他们才吃饭，是吧？好，那另外呢，他们父母生病，好，各样的病，好多病，他们借着祷告，孩子生病，他们也借着祷告啊，太多得医治的见证，所以这个孩子常常真的知道神很真实。神很真实，好，然后孩子有时候去找妈妈，哎，进到房间的时候，哎，妈看见妈妈在那等候神，亲近神啊，妈妈就说，哎，你要不要来跟妈妈一起亲近神呢、啊？那刚开始都对孩子很不容易啊，他们都不太喜欢啊，很不容易，好，然后就叫他从一分钟啊这样开始。可是他这个女儿呢，当他到高中的时候，他就跟他妈讲，那功课好重哦，压力好大，好紧张哦。好，那他妈就他妈妈就跟他讲说，女儿，你要不要试着去亲近神？好，把你的重担去卸给神。哎，这个女儿，她真的是压力很大，所以她就开始去亲近神。就她去等候神亲近神以后，她就说：“妈妈，我的压力不见了。”我的压力不见了，所以这个女儿就真的自己开始喜欢去亲近神，她就连上神了。所以呢，这个孩子他在申请大学的时候，那个申请大学的表哈，他妈妈都没有帮他，只是他申请完大学以后，妈妈才看见，哇，他的表怎么填呢？那个申请表，申请表有一栏就是要填课外活动，你参加哪些课外活动？好，你要按着顺序把你觉得你所参加的课外活动当中最重要的课外活动摆在第一个，好，然后你在这个课外活动是你有什么样的成就，好，要写按次序排。就他发现他的女儿，他就想到他女儿的课外活动最重要的一定他会写他的科学的研究啦，科学的成就嘛，因为他这个是得最多奖的嘛。就你知道他发现他女儿写他第一个他最重要的课外活动是什么 ?Go to church, youth group, 去教会，去青少年团契，就是来我们这，你知道，来我们这。那可是第二栏呢，他因为你写了这个课外活动你就要写，那你在这个活动你是担任什么职位，你有什么成就，这样。可是他这一栏是空白，那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家离这里一个半小时，所以他们每次 youth group 结束，青少年团契一结束，他们就得马上开车回去了，因为礼拜六还有别的事情，这样。那所以他的孩子没有办法在 youth group 有什么活，有什么服事，有什么职，这个服事的职称，这样。好，那所以第一栏是 Go to church, youth group, 然后第二栏 空白，没有什么成就，没有什么职位，这样。那他就跟他女儿讲说，那女儿啊，你不怕说这样子你不会被录取？好，那他女儿说，如果他们觉得我很聪明，可是我的聪明却跟我的神没什么相关的话，那这样的学校我也不想去念。哇，你看这个孩子，神在他的心中多么重要，多么重要。好，那他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那个学校觉得我的最重要的课外活动是去教会，他们觉得很 weird, 很奇怪，好，而且你在那个教会你也没什么职位，好，也没什么成就，是怎么你把它算为你最重要的课外活动，他们觉得很怪而不录取你，好，他说这种学校我也不值得我去念，因为他们不尊重我的神，我的信仰，这样。结果你知道吗？结果哈佛、MIT、Stanford 全部照着这个孩子的信心录取了他，真的把荣耀归给神。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什么？ 发慈爱，我必向他发慈爱。我很感动啊，一个孩子高中生，你渴望进入一个好学校，你会不计一切的后果，你就是一定要挤进去的嘛。但是他永远是我的神要得着尊荣，我要尊荣我的神。所以他就是这么有信心的这样写，居然这三个这么好的学校全部录取他，而且给他好高的奖学金。我们的神多奇妙。然后呢，他就选了哈佛大学，不是，选了 Stanford， 因为这样好，他就选了 Stanford 在这个地方。那他就住在宿舍哈，宿舍的门口要贴一个小海报，要介绍哈，介绍就是说你最想邀请进入你 party 的哈的第一位，你要邀请谁？他就说 Jesus， 耶稣是他最想邀请进入他的 party 的啊。那然后他说，那你的人生的生命，你借着你的生命哈，你想对这个世界有什么贡献？他说，我要告诉全世界的人们说，耶稣爱你们每一位，神爱你们每一位。他就写在他的门口这样。好，那所以呢，他有很多同学来跟他谈话，都常常问有关科学跟信仰的关系，科学跟信仰的关系。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要向你的儿女子孙发慈爱，可是很在乎你真的敬畏他。箴言里面讲到，敬畏耶和华的父母，他的儿女有避难所。你敬畏神，你的儿女有避难所。在这样一个世风日下、弯曲背谬的时代，我们的下一代在学校是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整个都鸡飞城市。但是如果你向神敬畏他，守他的诫命，爱神，爱神超过爱你的孩子，爱神超过爱你的面子，那你会发现神有多大的恩宠要倾倒在你的孩子身上。你怎么样爱神，就是你要来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你要更多认识什么是神在乎的，什么是神看为卑贱的，什么是神看为尊贵的。神你看重的就是我看重的，你看为卑贱的我就看为卑贱，虽然世人都说哦，这个是很棒很棒，你轻看这些我就轻看这些。那这一个对夫妇，他说他们两个都发现要帮助孩子里面的灵人长大健康跟茁壮，让他们里面的灵人健康茁壮是他们的首要目的。就是教育孩子最重要的就是要帮助你的孩子里面的灵人长大长成健康跟茁壮。他说因为基督内住在我们的里面，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所以如果我们的孩子里面的灵人连上了基督，爱上了基督，也认识耶稣对他的那个心意，耶稣对他的爱，爱到什么样的地步，这个孩子就会前途无量，神的恩宠就会一直的彰显出来。当记者来问这对夫妻说，你们是怎么教育你们的孩子的，他就说， 哦，我们就是带领他们认识上帝。因为当他们认识上帝，他们就会知道自己是谁，然后他就会比较容易知道他自己该做什么。你知道那个意思就是说，他知道他是谁，他知道神在他身上的心意是什么，他活着是要去完成神的心意的。而且我发现这个过内在生活，神会给你一个很大的恩典，就是在他的光中得以见光。内在生活不是只是啊，我感受到神的同在啊，很甘甜就好。有些人是有这个，但是呢，他好像没有被光照，他只享受神的甜蜜、神的祝福，但是其他呢，其他在很多的价值观、很多的选择，他是选择我要什么，我不要什么，常是我做，我是最大，我是王。不是这位天国的王在我里面成为王，这就不是叫过内在生活。过内在生活是我下宝座，耶稣你登上我的新宝座，你在我身上掌权作王。不是我觉得，我认为，我怎么样，不是我要来教育这个孩子，而是神，你在这个孩子身上心意是什么，我该怎么带他。这个要放下你的那种私人的野心、私人的梦想，容不容易？不太容易。但是如果你真的爱神，也就不难，因为你知道，神从来不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的。那爱神、守神诫命的，神要发慈爱，他不留下一样好处不给你的。所以，这样看，眼前看，好像是吃亏。但是你会发现，神给他恩宠是很大的，是超过你能够想象的。那这位父母呢？这对夫妇，他们就说：“哇，我们自己夫妇来的，虽然每次来聚会开一个半小时，回去又要一个半小时，但是我们很真实的操练过内在生活，我们夫妇都会。”一蒙光照就跟孩子认错，那孩子就发现神很真实，很真实，然后父母的生命也很真实，是一个敬畏神的、听从神的，而且是一个可以认错的人，是，而且是到神的里面去爱他们啊，然后看见父母都很喜乐。是天国的价值观在他们的里面，所以神在他们家中非常的真实，非常的真实。那以至于这些孩子，就是很自动自发。好，那他说有一些人呢，就会来，有一些父母就会来问他们说：“哎，我孩子这样这样这样啊，我该怎么教他？你是怎么教的？”那等这个来问他们的这个朋友离开以后，他的女儿就会跟他说：“说妈妈，你就跟他讲嘛，叫他自己先改变啊，他的孩子就会改变了。就他要先把自己管好啊，不要就是一直想要怎么管孩子，怎么改变他、啊。他先把自己管好嘛，他自己先改变啊。你看孩子多聪明啊，孩子都看得见，看得清楚。”是不是？所以父母们，如果你看着你的孩子，你一直摇头叹气啊什么，你先跟神讲，神啊，他就是我的镜子，所以你是借着我的孩子在告诉我什么呢？是在告诉我什么？好，你真实的要神的光照，神就会给你开出路来，所有的不好的、悲哀的。痛苦的都会改变为好的，是祝福的，是发光的。就像我们刚刚听到陈斌姊妹的见证，对啊，小时候好动了， 功课又不好，什么注意力不集中，哎呀，什么都这么糟糕，反而到青少年没有青少年问题，这不是太奇妙了吗？每个家青少年的问题多大呀、啊？小时候父母大声吆喝，孩子都乖乖的，到青少年就变样了，长得又比你高，你也打不动了，你也管不动了，然后每天都臭着脸，好，那个叛逆性很大。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从小去照着神的心意，神怎么看你的孩子，神怎么尊荣你，你要看见你孩子的尊贵跟荣耀，照着他的尊荣去对待他，那他就发现说，好多父母哈、就会觉得说我孩子哈、就是没有责任感，哈，然后就是让父母觉得很头痛，哈，那而且没有独立的，就是说没有独立的能力啊，好，就是不会独立自主，这样。那其实是什么？他就发现，他说，其实这样的孩子都是父母帮孩子做事做的太多了，把他照顾的太周到了。好，那像他说他们呢？他们每次在饭桌上，他们就会讲说，哦，那个营养的均衡很重要，好，然后呢，他们就会说，哦，要做一餐营养均衡的午餐，好有意思哦，好，是很好玩的，很好玩。然后他就会问他的孩子，你们要不要做做看呐、啊？就是这样做啊，好，这样就营养均衡啊，而且很好玩，很简单，这样哈、哦。就他孩子。两个孩子都会自己做午餐，都会自己做午餐带去学校。好，如果全家要去旅行呢，他从来不会去帮孩子整理行李，他就会跟他们讲说：“啊，那你们自己要穿什么，你们自己去装。好，啊，装完呢再来给我看。好，然后他装了以后，他就会问他说：‘那你牙膏牙刷有没有带啊？好，什么有没有带啊？’这样。”所以就让孩子自己来，所以他的孩子都很自动自发，自己会照顾自己，不需要说父母都要什么把他弄得好好的，什么都把他服侍的周周到到，然后后来又怪他，就什么都不会，其实是你害的，你知道吗？你说我是爱他，但是是没有智慧的爱。你有智慧的爱，那孩子这对夫妻，他说他们培育孩子的里面的人，邻人要长大健康茁壮，这是他们教育孩子最重要的目标。好，知识技能也很重要，但是知识技能如果父母太逼着他们，压着他们往知识技能去发展，以至于他们在这方面的重担到一个地步，大到一个地步，他们里面的灵人被压伤了，这个就是本末倒置。就是说你把最重要的跟次要的颠倒过来。好，那所以他就告诉他们说，他对孩子们，好，就是他们跟神的关系，好，是活在神的面前，那个是最重要的。然后呢，是一个这怎么讲？就说不是一个一直在后面跟在后面，一直盯他有没有做这个，有没有做那个，好，然后最后都没做，就把他骂一顿，然后自己去帮他做，而是就是让他知道说你是神的王子，你是神的公主。神的能力在你的里面，神的聪明在你的身上，神的恩宠在你的身上，你可以做这个，你可以做那个，你会做得很好。常常借着这样让孩子知道他自己是谁。好， 所以这个这对夫妇哈，他们教育孩子，我就发现说最感动的不是说他是得了全美国的这个科学奖第八名，而是他们所带出来的孩子是一个神在他身上是那么真实那么重要，这样好。那孩子呢，他就发现说这个你可以留意孩子有没有性向，就是说他有一些对某些方面蛮有兴趣，你可以帮助他往这方面去发展，但是不要在乎他的那个成就名次，好，一直要他去练练练，而不是要他，而使他没有时间，没有那个精力去认识神，好，这样才不会本末倒置。然后一直而且最重要是父母实际的活在神面前，真实的活在神面前。所以他说赞美等候神都是我们家经常带着孩子在做的。好，那孩子从父母身上每次一直看见父母被改变，被光照改变，然后呢父母照着神的心意一直在活，以至于父母遇到每样事的选择都是在选择神，而神的祝福是这样临到。好，那各方面发现神真实而且充满慈爱充满能力。好，那这个爸爸妈妈就是常常借着周遭所发生的事，例如孩子在读文学作品啊，那个文学作品比较灰色，好，那爸爸就会问他说，爸爸不是叫他，哦，那你都不要读，爸爸就会问他说，那你觉得这个作者他的理念是什么，他为什么会这样想，好，然后那女儿就会讲，然后他就会问说，那你觉得他的想法跟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的想法一不一样，那你觉得我们的神是怎么来看这件事，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想法，他就借着这个一直来用开启的方法去引导孩子进入每一件发生的事，引导孩子进入神国的价值观，好，而去认识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怎么看这个世界，好，他的心意是什么，这件事的发生为什么神是这样子看，好，就是借着这样，好，那借着这样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呢学钢琴学到六年级就说不喜欢学了，啊，他就说，哦，没关系，那你不喜欢学就不要学，那他孩子喜欢听音乐，好，那这个父母呢就陪他听，他喜欢听什么音乐他们就陪他听，跟他一起欣赏音乐，好，那这个爸爸呢就会跟孩子分享，他说，哦，孩子啊，我有一天在听到那个猫王啊唱那个I cannot help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他说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我就仿佛听见神在对我说 I cannot help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就是他就觉得神在借这首歌在跟他讲说我无法不爱上你，好，所以当他的孩子有一天听到那个钢琴新的钢琴变奏曲在演奏这个歌的时候，哇，他孩子好喜欢听哦，好，为什么？因为爸爸跟他讲过这样，所以所以这个孩子，就说哇，这个好好听哦。那他爸爸就说，那你要不要去上网去看看有没有谱啊？好，你就去买这个谱，你就可以学弹呐。结果他孩子就真的上网，就真的有谱，他就买了，他就自学这条新的这个钢琴变奏曲。哇，他孩子弹得好棒哦，好好，你看他已经几年都不摸钢琴了。这个爸爸妈妈就很有智慧的，会借着他有兴趣的就鼓励他，他就再去摸琴，自己就弹这个变奏曲，然后弹得很好，然后他就说，哇，爸爸妈妈真的，爸爸妈妈以你为荣，这样。好，而且他在弹这首歌的时候都是一直想到神恋慕我们，神爱上我们。好，所以今天就是跟我们在座所有的父母们分享，神给你的产业是极宝贵的， 他命定要祝福你的产业，要向他发慈爱，一路上都要向他发慈爱，也要向你发慈爱。可是你需要真实的把你的心归向神，敬畏他，多多的认识神的美德、神的能力、神奇妙的作为。而且你所经历的，你都要来跟你的后代的子孙分享。你在教会所听的信息，你所有读经所领受的神的话，你在亲近神，神所开启你的，神所对你说的话，你都要来跟你的孩子们分享。好，那这个会引导你的孩子一直更认识神，而且当他也这样爱上神的时候，神对你的孩子的恩宠是远大过你们的。因为神定义要祝福我们的后代子孙，因为他们是义人的后代，因着你们信主，他们就是义人的后代，是神加倍的恩宠要在他们身上。所以你要为着他们，你要祷告，主开我的眼，开我的眼，让我认识明白你造我的孩子，你的心意为何，你造他，你对他有什么样的命定。好，你这样子的祷告，神会一直的开启你。然后你要学习用天国尊荣文化与你的配偶相处，与你的孩子相处，以至于你的孩子会有极大的恩宠临到他的身上，他会在这个世代，在青年人当中大大的发出光来。好，那我们今天是母亲节，好不好？我们请在座的母亲们可以来前面，好，然后我们的父亲们可以来为他们按手祷告，然后我们也请我们的代祷者可以出来为他们按手祷告。